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祷告的力量，为什么不把更多的时间、精力和资源投入祷告呢？我们常常说祷告最重要，却不为此做任何投入。遇到危机，我们会祷告，因为局面要失控了。平时则想自己掌控一切，却把祷告撇在一边。其实，人所能做的，顶多是逐步改进。真正的突破，只能靠祷告而来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境界出品的文章。没时间祷告是最致命的错觉。作者：斯科格·格里尔·杜利特。糟了，我把格佩里弄丢了。保安慌了，他的任务只有一个，看守礼堂后台，确保葛佩里的安全。刚才他不过是去过道看了一眼，回来时这位著名的布道家却不见了。他四下寻找，忽然听见走道上传来急切的声音，循声而上，只见葛佩里正伏在地上恳切祷告：神啊，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了。那天葛佩里不过是在一个中型规模的聚会中向一群领袖分享15分钟的信息。若说谁有能力在不加思索的情况下完成一场精彩的演讲，葛佩里当之无愧。他讲道数十年，足迹遍布世界，对象涵盖无数听众，但他没有凭己力而为，相反，他伏伏祷告，恳求神帮助。像格佩里这样因深深依靠神来带领团队的领袖已经越来越少。据调查，72%的牧者将持续性的个人祷告列为最难坚持的事项。一个不祷告的领袖将带出一个干涸的组织，一个不祷告的文化会塑造出焦虑、浮躁、无根的团队，表面繁忙，实则空转。提摩泰·凯勒牧师曾直言不讳，对基督徒而言，不祷告是危险的，但对基督徒领袖而言，则是致命的。他说，祷告的缺席会杀了你，不是比喻意义上，而是真的会毁了你。你越是成功，就越容易告诉自己没时间祷告，而这恰恰是最致命的错觉。那些有恩赐、有能力的领袖，最容易在后期逐渐依靠自己，而不是继续依靠神。他们的优势往往反而成了致命的软肋。巴纳机构的调查显示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祷告寻求神引导的可能性比高中学历的人低了20%。越是受过良好教育、拥有丰富经验的领袖，越容易忽视祷告。他们靠着才干、训练和人脉运作，而不是依靠神。他们想与神达成一种无声的协议：主啊，你看我多么努力地为你做工，我真的抽不出时间亲近你，但求你还是祝福我所做的一切吧。我们需要重新学习谦卑，承认自己极其需要神的同在。为此，我们花了上百小时采访六大洲那些真正在祷告中得力的领袖。我们采访的第一位领袖是一位名叫罗斯贝尔的女士。40年来，她始终在一个遍布地雷的战区中服侍种族灭绝的幸存者。在世界最艰难的角落之一，她建立起一个高效而坚定的事工。大多数人或许连几个月都难以承受那样危险又浩劫的环境，而她坚持了整整的40年。她满脸喜乐，这份喜乐她归功于自己持续不断的祷告生活。她说，即便是在战争中，耶稣仍然使我喜乐。年轻时我想奉献十一，却囊中羞涩， 唯一拥有的就是时间。我就决定把时间当作十一奉献，每天花2到2.5小时来祷告、读经和敬拜。40年来，我一直这样生活。真正的祷告者，不再在成就的祭坛上献祭，也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幻象。魏乐德在《大使命与大抗命》一书中写道，我们能做也必须做的第一件最基本的事，就是常常将神放在心里，这是我们照看灵魂的根本秘诀。当我们操练与神同在，就是不断地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他。他指出，这种常在的状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如肌肉般反复操练。一开始，我们会受困于过去的习惯，这些习惯使我们专注于神以外的事，但它们终究只是习惯，不是地心引力。习惯是可以打破的，当我们有意识地转向神，这些旧习惯就会被新而有恩典的习惯所取代。渐渐地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像指南针的指针一样，自动指向神。我们所访问的许多祷告型领袖都认为，操练神同在的关键步骤就是围绕祷告来安排每天的生活。一位名叫泽赫拉的姊妹是最常遭遇死亡威胁的人，她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传福音，这使她成为极端分子的攻击目标。但正是在死亡威胁的阴影中，泽赫拉学会更深的倚靠圣灵，也与耶稣建立一种美丽亲密的关系。他的服事主要是通过广播和网络传福音，不仅带领众多穆斯林归信，也以崭新的方式帮助他所在社群的女性。在他的事工中，亲眼见证了《使徒行传》里的神迹，有人得医治，有人被邪灵释放，有人因猎狗咬断绳索而从监狱中得自由，甚至文盲也能读懂圣经。许多未得之民在梦中看见耶稣，听见他的声音，而他的服事成了这些异梦的重要印证。泽赫拉从小就是穆斯林，曾满怀宗教热心地追求信仰，信主后他的生命焕然一新，但伊斯兰教中的某些习惯，特别是固定祷告的提醒，却意外地帮助他在基督信仰中走得更深。他说，我现在没有宗教仪式，但我有生活的节奏，我不需要一天祷告5次，但我一直在与耶稣对话。白天我随身携带着自己的祷告密室。泽赫拉学会了围绕神安排他的每一天。我每天大约凌晨4-5点醒来，伏伏在地呼求他的名，对他说，你是我今天的主，你是我的 CEO。 米利肯是一间石油公司的首席财务官，之前曾是全球4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安永最年轻的合伙人。身为一位在商界和教会都有深度参与的领袖，他注意到一个常见的现象，许多教会的会议总是以例行公事的祷告开场，接着便迅速转入我们要为神做什么的议题讨论。作为一个重视理性、讲求逻辑的左脑型会计师，他的心里不禁冒出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祷告的力量，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祷告呢？他坦言，自己成长的信仰文化相信神的存在，却不相信神真会在日常生活中介入，否则人们早就祷告的更多了。我们在危机时会祷告，因为那时我们控制不了局面，但平日里我们习惯掌控一切，却把祷告撇在一边。扩展神的国度，抵挡恶者的作为，这些本该成为我们每天祷告的内容，却往往被遗忘。于是米利肯下定决心，要把祷告从最后一招变成第一反应。他深信，人能做的顶多是逐步改进，真正的突破只能靠祷告而来。神开始呼召他为教会的事工跪地祷告，不是偶尔在家祷告一下，而是持之以恒在教会中公开跪下祷告。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舒适圈。米利肯回忆说，我是个注册会计师，是石油公司的 CFO， 一开始他极力抗拒，但最终还是降服了。从2017年8月开始，他每周1到周4上午9点准时跪下祷告， 到年底，他已经亲眼看见神奇妙真实的作为。由于自己的资历和职位，在会议中，大家常常期待他拍板做决定。于是米利肯选择退出会议，走到隔壁房间跪下祷告，为团队代求。他明白，比起他的聪明和经验，他能带来的最大贡献是祷告。2020年，瑞安的公司因为疫情陷入困境。他在国际旅游科技产业打拼了十多年，新冠疫情对这个行业的冲击甚至超过了餐饮业。夜复一夜，他伏在地毯上祷告，哭求神拯救。尽管他一直小心经营，不负债，并预留了充足的现金储备，但疫情的冲击仍然掏空了公司，连个人资产也很快耗尽。瑞安回忆，短短几个月内，我们便失去了所有积蓄。我不得不裁掉几十名从创业之初就一路同行的伙伴。那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。我们的遭遇之惨，甚至被《华尔街邮报》当作小企业在疫情中受创的典型案例报道。更糟的是，我的女儿开始做噩梦，梦里常有邪恶的声音对她说，要去折磨我们一直为之代祷的尼泊尔女孩。那个女孩是透过我们创立的非营利组织从人口贩运中救出的孩子。于是每晚我都伏地为女儿、为公司、为家庭流泪祷告。我在神面前哭泣，直到一个彻底改变我人生的时刻。我闭上眼，看见耶稣的身影，而他也在流泪。我看到他脸上的泪水，心里听见一句话：瑞安，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哭，你每次哭泣，我都与你一同落泪。那一刻，他满意的爱倾倒在我身上，让我整个人几乎承受不住。我的爱哭转变为感恩的泪水，因为我遇见了一份超越人理解的爱。我想到自己一生中每一次的眼泪，都有耶稣在身旁陪我流泪，也想到这个世界上所有哭泣的人，耶稣也与他们一同哀伤。那一刻，我无法用语言准确描绘，只能说我感受到他的爱涌入我的心、意志、思想，甚至身体。那不只是内心的平安，而是一种身心灵都被紧紧包裹住的爱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家多了一项属灵习惯，每晚一起祷告。那次与耶稣的相遇改变了一切。后来，我的公司获得了一笔关键融资，撑过了疫情封锁期，最终活了下来。但比起业务的重生，我更感恩的是，我经历了耶稣的同在。我们每年在祷告上的投入达数十万美元，如果这真是重要的事，那它就必须列入预算。这是乔恩说的话，他是纽约市中心时代广场附近城市教会的牧师，在这座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之一，每天数百万人穿梭而过，而他却刻意在这样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如修道院般的祷告中心。他和教会的同工信徒一起选择在神面前安静，寻求他的心意。乔恩深知，要让这个意向成真，就必须做出实际的投入。于是他每年将教会预算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，高达数十万美元，用于祷告施工。这包括建筑适合祷告的空间，聘请专职的祷告协调员，支付同工参与祷告会的时间成本，甚至资助其他牧者前来受装备，学习祷告的文化。瑞安深受启发，和乔恩牧师交流后，他们的非营利机构在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国家之一，投资建立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室，设立祷告协调岗位，定期举行祷告聚会。此后，当地教会的职堂速度翻了一倍，政府300年来首次向一个长久被忽视的贱民群体授予土地。这些突破都可以追溯到祷告室里日夜不断的代求。国际行义会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解救贫困人口， 使他们免于劳动贩卖、性剥削、警察滥权，保护妇女和儿童免于暴力压迫。机构的创始人兼 CEO 侯加里说，我们深信祷告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神重要，他是创造者，是那位推动一切的主，是掌管天地万有、历史与未来的主宰。除了每天固定时间的祷告，他们每季度还会举行一次全机构的祷告敬修日，用一整天的时间进行简短讲道、敬拜和长时间的安静默想。除此之外，每位员工每年也会有一天用于独自的祷告和反思。公司会提供引导材料，管理层也会确保每个人都能安静地完成自己的属灵日程。员工 14% 的工作时间用于属灵生命的操练。这些日常的祷告操练提醒侯加里和他的同工，他们渴望在世界上看见的那些改变，最终并非出自他们自己的努力，而是出于神的恩典与作为。侯加里反思，神乐意我们参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，他允许我们借着行动和祷告，把他的能力释放到世界里，去影响真实的历史进程。作为耶稣的跟随者，我们坚持在祷告中等候。我们的祷告可能超越自身的影响力。我们将祷告献上，神却能因此动工，改变人心，回应世上最迫切的需要。
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是你给我活下去的勇气，在我最孤独的时候，是你陪伴我，我不再逃避。谢谢你一直那么的爱我，做我生命最坚固的依托，让我的世界不再有困惑，好想把我一切与你诉说。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。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是你帮助我，让我跨过去。在我最失落的时候，想起你我就充满了力气。原来我是那么的爱你，原来我是那么需要你。从此在的时空里，总想深情地向你。